亲爱的会众，当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然后一直到大马士革，我们看到福音是如何的超过了人的预期来增长。现在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他们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是在安提阿，从第四节开始，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从安提阿被差派要到西流基塞浦路斯，这不仅是一个地理上面的一个变化，安提阿是在地中海地区附近的一个城市，从那边巴拿巴和保罗是要航海几百 mile， 就从这边他们开始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当我们开始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看到不同的地理位置，但也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今天早上要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加会记录这些事情？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答案，会说是要来证明福音的广传，但如果这只是唯一的原因的话，路加可以这样说，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开直到罗马，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为什么路加会记录这些旅途里面的一些事件呢？很多细节的部分，我觉得是因为路加写这些有他自己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路加的目的是能够证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他是要写给提阿非罗大人，让他能够看到这些真实性的证明，能够在那些反对的人面前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里面记录这些事件，甚至记录那些对福音有挑战的事件，但是这些挑战都被克服，并且教会他们如何来回应这些挑战。所以今天我们早上来着手看这样一个宣教旅程，不是从地理上面，它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今天早上的核心经文是十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伪善的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我们的主题是福音广传的真实性。当我们看到这早期的记录的时候，神教导我们，不管有人反对他，福音他自己是真实的。就像路加对提阿非罗写的这个事件一样，他们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应当来悔改，并且来相信神的福音。在这章当中，这个主题从三个方面来展现。第一点，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们展现了福音的真实性，这个很清晰，因为路加他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有很多人反对。在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和十三章开始的时候，教会的领导团队是被强调在里面。我们看到巴拿巴和保罗从耶路撒冷回来，他们已经完成他们的事工，但是他们带着约翰，也就是马可，和他们一起到安提阿。现在我们要来问，为什么路加会要来强调教会他们所有的这些领导团队？我们要来仔细思考一下。福音被传到安提阿，然后在安提阿那边他们有自己的教会的领导团队。我们能够从第一节里面看到，有称呼尼杰的西缅，所以早期教会的领导者不是只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团队。然后看到安提阿的教会不是一个邪教，在安提阿教会有五个主要领导者，并且他们不是同一类的人，他们看起来也不是一样的。他们有扫罗，是从大树来的逼迫人，他变成了传道者。然后有巴拿巴，他是劝慰子，是从塞浦路斯来的。也有西缅，他也是称为黑人，很可能是从非洲来的一个黑人。也有路球，从古利来的人。另外的是马念，还有从利比亚来的一些人。马念他是西律的同乃兄弟，西律他之前在耶路撒冷有审判过耶稣，他把这五个人放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从不同地方来，他们都是局外人，都是移民，但他们却成为了安提阿教会的领导者。所以提阿菲罗不会担心，因为福音的广传还有领导团队他们的多样性是公开的。这些领导者不是被别的东西所选中，而是被圣灵来感动。他们是一般的人。我们看到扫罗还有巴拿巴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都有罪，但他们却被圣灵选中来做他的工作，他们能够被证实。所以当福音广传的时候，这边的应用就是对提阿菲罗大人来说，不仅是彼得或者说是保罗，神会透过更多人让他看到他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从第一节里面看到 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有人是帮助解释神的话语，有些是帮助教训人，并且知道怎样运用。但是看到第二节里面说，他们是向神服侍，所以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不是为他们自己而做，也不是为塞浦路斯这个州，也不是为了教会的声誉，他们是为了主来做工。一个可信的团队，他们是要来为神来做工，是为他神的自己的荣耀来做工。这也是为什么圣灵告诉他们巴拿巴和保罗要来做另外的事工，他们进食祷告并且祝福他们，把他们差遣出去。他们意识到是主是神在做这一切的事情。但他们也要来确定，所以他们进食并且祷告，并且来祝福他们，把他们差遣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在很多地方是可信的，并且福音它需要被来广传。所以如果他在安提阿是重要的，那么他也要在别的地方也是重要的。一个积极的领导团队能够给福音带来可信性。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领导团队，他们使福音变得可信，因为他们甚至把福音传到别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不积极的领导团队，他们会给福音带来问题。这很真实，很多人是使事情发生，很多人是观看事情发生，也有些人是会为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担心并且怀疑。但是真正的仆人式领导不是把福音保持在一个地方，真正的领导仆人式领导是渴望福音能够被广传。安提阿他们知道福音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他们被这些人来祝福，但是圣灵告诉他们说，下面你们应当做什么，你们要把巴拿巴和保罗 拆派出去。他们不能说那我们教会怎么办呢，他们是我们五个领导者中其中两个领导者，但是福音的真实性在那个时候需要这些两个人离开他们的教会。他们如果说啊，我们希望福音广传，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希望别人来做的话，这样怎样证明福音的真实性呢？这边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来广传福音，我们应该怎样做能够给福音带来凭据。我们不知道安提阿教会他们存在了多少时间，在那个时候但是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存在了有几十年，我们在外面支摊了几个教会呢？在法国1555年的时候， 当时有五个改革宗教会，但是两年之后变成了2000多个教会，在7年之后，从当时的五个教会涨到了2000多个教会。是的，是因为当时圣灵在做这样的工作，并且祝福他们。但是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侍奉吗？安提阿教会他们是愿意让当时两个领导者出去的，他们拆拜他们，就像我们说神学院的这些神学生啊，你们出去去传神的福音，你们出去带着我们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宣教旅程的起点的时候，他们进食祷告并且祝福他们，把他们拆遣出去，所以他们被圣灵所差遣，一直到小亚细亚。他们还没有把福音广传到地极，但是这个13章它是个转折点。从之前在彼得的注意点上面转到了保罗身上，他把福音带到了亚洲和欧洲。他们当时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去传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仅看到神的仆人们展现了福音的可信性，当他们出去的时候，第二点是神的话语命定了福音的可信性。巴拿巴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说你们看这是我最新发现的，这是我写的书，但是他所讲的是神的话语。这样的情景会不断的重复出现，当保罗、巴拿巴还有约翰、马可他们去犹太会堂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参加拉比他们的阅读，他们带去的是神的话语，所以并且他们因此而出名，那些人会知道这些人会带来神的话语，当有兴趣的人听到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是那些人带来神的话语。所以他们不仅是给那个小岛带去了社会经济上面的希望，或者说是政治上的改革，他们带去的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这会引起人们的讨论，因为使徒保罗他是当时岛的上的一个官员，他听到了并且要把他们招来，因为他想听到神的话语。使徒保罗并没有明白所有的话，但是他听到这些人带来这些神的话，所以他说我想听到神的话语，然后保罗和巴拿巴就来，他们把福音带给了使徒保罗。我们看到他们带来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福音。我们的核心经文第10节看到当时有一个人叫以律马，他来扭转并且歪曲神的道。路加在这边用的语言和他在路加福音3章4节里面用的语言是一样的，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先知说声音在旷野传开，他预备主的道，使他的道能够直。 保罗、巴拿巴他们把神的话语带来，使主的道铺平。就像是以赛亚和路加他们之前所说的，神的荣耀会被彰显，因为他的话语被传出来。就像经文里面说的，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我们看到福音，它是旧约里面的预言应验了。这是一个可信的福音，我们必须要广传这样的福音。我们所要注意的是神他自己的这样一个正道。我们今天要注意到，现在有很多所谓新的被扭曲的宗教，他们并没有遵循神的话语，而是说神的话语要按照人的理念来被解释。他们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会歪曲神的话语，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人，就像我们在十二节里面所看到的，很多人他们不再信靠神的教导，但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必须要被来传讲，这也是为什么福音能够变得可信。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不仅是彼得向那些圣五旬节的时候的犹太人来传讲福音，他们并且是向那些外邦人来传讲神的福音。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预备的生命的道。我们很容易要来传承我们人的一些理念，我们却忘记其实只有神的话是要被传扬，并且是传到各地。我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要回到那美好的往事，并且是有一些传统的文化，我们不管别人会怎样来想这样的一个想法，神的话语是塞浦路斯所需要的，并且神的话语被带到了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来明白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巴拿巴他们去到了这样一个岛帕福斯岛。帕福斯当时是一个异教中心，他们并不需要到这个地方去，那边的人他们敬拜一个女神叫阿弗洛狄特，她是爱和生育的女神，罗马人称她为维纳斯。所谓的女神，她可能是在帕福斯附近诞生的，在这个地方有她的神殿， 所以这样一个地方是异教中心，很多人从不同地方来到这边敬拜这样的女神，他们会带来他们的献祭，并且他们的赞美给这个所谓的女神。让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到帕弗斯这样的地方去，因为他们需要把神的话语带到这个地方。他们在那边遇到了一个人叫巴耶稣，他是一个魔法师，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意思是贬义的意思，但他却是一个假先知。他会学一些神秘学，可能知道一些天文地理，巴耶稣的意思是救赎之子，但他是一个假先知。所以你看到保罗他们遇到这样一个人，他自称为是救赎之子。人们要相信哪一个呢？是相信巴耶稣呢，还是保罗他们呢？你们看到巴弗斯这样一个地方是怎样一个地方？你们看到神的话是怎样把光带到这样的地方？我们现在活在这样一个异端的世界当中，他们有自己的神话、巫术还有神迹，但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理念去挑战这些事情，我们就像巴拿巴一样，必须要把神的话语带进去。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启示人，带着能力和权柄。所以巴拿巴他们的教会祠堂不是一个社会活动，他们是一个属灵征战。他们去到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地方是完全抵挡神的话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出去食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寻找一些我们觉得舒服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战场。撒旦他要来干扰神的话语，他要来干扰神的施工。但是神的话语它是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它亲自被传扬。并且我们要意识到传福音不是一个人类事业。神的话语是亲自命定福音的真实性的一个来源。在这当中我们看到第三点，神的灵是传扬并且实现福音的可实性可信性。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当我们读前面的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点， 我们看到神的灵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能够接受福音的心。我们能看到当提阿菲罗读到这些事件的时候，他应该会被鼓舞。他可以确信，因为神的灵是在工作的。圣灵他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倾倒下来，是为了神的福音。虽然很多地方还没有圣灵在那边做工，但是圣灵他预备了很多人，也包括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罗马官员，在这样一个岛上面，他是一个跟政治相关的人，他有自己的名声，他也会失去很多东西。在第八节和第九节里面讲到，使徒保罗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他很聪明也很细心。但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他也要来想听神的话语。提阿菲罗他也有智慧，他的聪明智慧也可以不成为他信福音的阻碍，圣灵能够引导他来听神的话语。所以这些词这样的人记在这边，他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提阿菲罗看到像使徒保罗这样的谨慎人，他也来听神的话语并且信了。是圣灵亲自在做工，使使徒保罗他愿意来听神的话语，并且要听更多。你要看到圣灵在今天也仍然这样做工，他会用你这样的一个聪明的大脑，让你提出一些真实的问题，让你能够来寻求真理，让你来亲自思考，并且愿意来寻求神的话语，来看到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看到你的聪明智慧也能够被神用来让你来信他自己的福音。有些人可能是一些自然的好奇心，有些人可能比那更多，但我们必须要预备好给那些人还没有不信的人来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答案，因为圣灵能够用人的智慧把人吸引到自己的福音。有些人会问，那关于认罪方面呢？但其实当圣灵他开你的思想来扭转你的思想的时候，你已经是在认罪了，因为你意识到你自己的答案只是你自己的一些理念，你的答案你的理念不是神的理念，里面没有神所提供的盼望，是建立在自己的思想上面。所以在这边你的认罪就来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思想高过了神的思想，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和理念 成为自己的偶像。所以在这边认罪就体现了，因为你意识到你必须要在神面前降服，甚至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也要在神的智慧面前降服，因为神他也会来赦免这样的一个罪，纵使你以你的智慧为你的偶像。你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他也却愿意来听神的话语。是的，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他并且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很多人才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你要记住，这样的一个宣教旅程当中，他们在安提阿，然后来到这样的岛上面，他们并没有这样的预期说能够遇到使徒保罗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只是顺从神的圣灵的呼召。但是圣灵却亲自来引导人的活动。我们顺服圣灵并不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会怎样，不是这样的，这其中有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到这样的岛上的时候，他们相信神会亲自做工，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功课。我们不是在这边等待，或者等待池塘，直到人们来祈求我们要听神的福音，但是你要亲自出去，带着信心，并且相信会有人来愿意听神的话语。因为圣灵已经在那些愿意听的人心里面种下了一些问题。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听到福音的人能够愿意信或者愿意来悔改，今天在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还是在阻挡神的福音。就像以律马这样的一个人一样，他想要让使徒保罗远离神的道，他问了很多问题，并且一直来抵挡，不是这样子的。他会对使徒保罗来说，如果你要遵循我们的传统，我们应当这样做。但是你要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他不仅是在阻挡一个人信福音，他其实在阻挡的是神自己的福音。是的，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的名字是拯救之子，但他却是一个假先知。但是保罗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魔鬼的儿子。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你还不要止住歪曲神的道吗？我们今天在这边还有多少人其实还是在扭曲神的道？有可能是跟以律马一样的原因在你的心里面。你可能拦阻一些人到神的面前来，但是还有很多人 他们在抵抗听到的神的话语，并且来弯曲他，使得神的话语不能够应用在他们身上。他们来扭曲神的话语，不仅使你自己不信，你也想让别人也不信。在今天这边，很多人有很多方法，他们想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会说，神的话语只会在他能够应用你的时候应用在你的身上。他们想要来减少人和神之间的一个距离，他们会说你不是那么坏。也有人来混淆福音的要求和一些文化的一些传承，他们拦阻你成为神的儿子，他们甚至也来远离福音的重心，因为他们想要用一些历史性的争论来偏离这样的一个真理。然后很多人还会有一些借口，因为他们会说他们觉得还没有足够好，以至于能够来信神的福音。有些人他们甚至来抵挡神的福音的能力，因为他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了很长时间，但是我里面没有一些变化，所以他们会说，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神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所以你要看到神的圣灵今天仍然在做工。如果你听仔细的来看神的话语，你就会被神来说服。所以很多时候圣灵会通过人来说一些应耳的忠言。就像保罗在这边说的，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种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他是要铺平主的道。有人会想要用好听的话来远离神的福音，但那是魔鬼之子所做的事情。你会要想来歪曲神的福音，但是这是诡诈奸恶之子所做的事情，你还不止住吗？你还没有认识到吗？这是魔鬼所想要的事情，这是不公义的定义。我们很确信以利玛他相信他自己所信的东西，我们有很多他的一些描述。他是个犹太人，他的名字是救赎之子，他有一些原因，他有一些理由，但是他做的事情是要来抵挡神的道，他想要阻挡人来听神的福音。 不要让你的错误拦阻你来听神的话语。就像箴言书里面说，众人啊，我呼叫你，我向世人发声，愚门人啊，你们要明白，愚门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是我们的救主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认他。我们的主耶稣又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跟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跟你们开门。你没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五旬节之后，神希望很多人能够悔改并且受洗。能够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主我们所招来的。当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路加他自己的一个记录，而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和呼召，让我们能够看到怎样是属灵的人，怎样是有一个宣教的心。我们的今天所看的文章，它是对我们的一个警戒。很多人他自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但他却在阻挡神的话。充满了罪恶和愚昧，你还不止住阻挡神的话吗？神对这样的事情，他是要很严肃的来审判的。你看到这边这样一个阻挡的人，他也是被惩罚了，他瞎眼了。所以你要看到神要怎样对待那些歪曲他自己话的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还在挣扎，他们还在怀疑，还不能够信神的话。有些人可能也在挣扎，他们不知道相信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但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里面来坚强，我们要来信神的话语。你们不要信那些歪曲神话语的人。我们也要看到一切拦阻神的话语的事情，都是魔鬼他自己的计谋。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他们会装作救赎之子，魔鬼他有这些诡计，他仍然想要来剥夺人们在主里面的喜乐，他是仍然要阻挡人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并不允许魔鬼的诡计得逞。因为神的灵他会亲自引导人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的灵在今天仍然在做工。 就像十二节里面所说的，方伯看见所见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他很稀奇主的道。他相信了，并且他是被震惊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提阿菲罗来说，它的应用是，你听到了这些，看到了这些，你会不会来信？对我们的应用也是，你会不会愿意来信？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领导团队，从来没有看到神的话语，从来没有圣灵领导你，你从来不会知道这些神的话语，你也会继续活在这样的一个异端的生活当中。但是你现在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你有没有被神的道震惊呢？你会不会愿意来相信呢？阿门。